诸位道人，诸位同学啊，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解，请翻到第九页。五重宣义，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完了，今天要正式录这个经文啊。但是上一次谈到这个第五判教相的时候，有一点比较匆忙一点哈，我们今天再稍微再起来补充一下啊，就是第八页的最后一行，第五判教相是这一部，当然是大圣菩萨藏释了哈，那又是无问自说彻底大慈之所加持啊，能念末法多藏有情，依师净灯不退，故当来精华灭尽，特留此经注释百年，广度寒士。那下面，阿伽陀要万病总持，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哦，这四句话，看起来很抽象哦，不太好懂，不太好讲哈、哦。那我们看哈、哦，这个在科判表里头，这个是。约十教判，然后里面的约化法，约化法来判啊，就是化法就是藏通别圆了哈，藏教法、通教法、别教法、圆教法是哪一种教法？那么这个可以把它看作是约化法来判。那化法，那他说阿伽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门啊？是阿伽陀要。是一贴阿伽陀药，万病总持，万病总治，什么病都能治，啊，普治一切病，一句佛号，普治，啊，现世尘沙无明，啊，种种的病，然后呢，下面又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啊，万病总上一上一万病总持，一下子就接到绝代圆融啊。上一次有一位学长啊问说，那这个文脉义脉要怎么连上来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那我们看哈、哦，我们看这个欧益大师来讲这个净土法门这部经绝代圆融不可思议的地方，要解文总共可以说有三个地方哈、哦。我们翻到第十四页看一下哈、哦，十四页。啊，十四页的那个要解文有没有看到？啊，净土法门三根普摄，就是第一二三四第四行嘛。啊，十四页第四行，净土法门三根普摄，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圆收圆超一切法门，有没有？甚深难信，故特告大智慧者。非第一智慧不能直销无也，你看这个净土法门三根普摄，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圆收圆超一切法门，甚深难信。这几句话跟我们刚刚念过阿伽陀要万病总持，绝代圆融不可思议，是不是讲了同样的一件事啊？哦，是，你看大家看一看哈。用要解文来解要解文，就是最直接、最精确的啊。以经注经了哈，以经注经就是最好、最好的办法了哈。你看，所以说这里就讲的文字更多啊，更清、比较啊详细一点了。啊，净土法门三根普摄，立顿全说。所以啊，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啊，下面还在继续说明，圆说圆超一切法门。事实上，三根普摄，那圆说圆超一切法，啊，就是可以解释这个绝代圆融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啊，因为它本身的注解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绝代圆融啊，这事实上就是因为它能够 万病总治，三根普摄。所以啊，所以说他可以说是三根普摄啊，就是什么根基都摄，什么病都治，那就是圆说圆超一切法门。一切法门，无论是见的、顿的，啊，顿的、见的，渐渐来的顿、圆顿的，啊，难的、易的、全的、实的，一切法都收，都包含，而且都超出。所以说，就是没有圆说一切法，圆超一切法。那圆说一切法，圆超一切法，就一切法门都可以称作啊，一切三昧都可以称作念佛三昧啊，好啊，念佛三昧统摄一切三昧啊，啊，所以圆说啊，那圆说就圆超啊，就上一次我们在研讨前面的时候有研讨过了哈，圆说圆超一切法，那就是没有统摄一切法，一切法都叫念佛法门。那一切根基也都可以说是一切病都可以治，所以就这个法名就没法门就没有这个相对待，就圆融就接待啊，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脉络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因为它能够万病总治，能够三根普摄，能够圆说圆超一切法门，所以是圆是接待。虚圆融啊，好，那至于不可思议啊，在四十二页本身到讲到经文就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啊，你看四十二页的要解文，不可思议略有五义啊，啊，不可思议啊，有五几次五个意思来哈，啊，包含五种不可思议啊，横超。三界横超四土等等的那个含义啊，还相当多哦。那觉得圆融本身就相当不可思议了。那仔细想起来有五种不可思议，那等到后面在经文的要解文的时候再详细的谈啊。那这样子看起来这一句话就好懂了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万病总治，所以三根普摄啊，所以。这个病约病来讲也圆融接待，约根器讲圆融接待啊，约法门来讲圆融接待，一切法门都叫做念佛法门，那就没有其他的法门可以相对待，所以接待所以圆融啊，圆说圆超一切法，好，啊，这样子哈，啊，那我们再想想看他为什么判教相的时候会用圆融接待啊来判教相啊，来就化法来判啊，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可以马上联想到的，哦，这个就是华这个五十八教里面的华华涅槃时，华华，华华时就是纯圆独妙，华华的华华，华华，华华时，华华部，华华这一部的华华部位啊，哦，五十五位。味道的味啊，那个天台家把五十比作五味啊，有从牛奶味一直到醍醐味啊，那五十五味法华是纯圆如妙，就是因为他前四十是为始而失全，为了终究那个实法实相啊，而失种种的原教就是实法了啊，那但而失全。前就是前巧方便的藏通别，未时失前是前四十，那所以未时失前，所以前十就相对待，有前法有实法啊，有藏通别啊，跟于而这藏通别四教有前有实相对待，但是来到法华会前开前显开前显实，就会前归实，全都会归实。前面是未时失前，啊，那现在呢是开权显示，啊，开权显示，说穿把那个权为什么要失色？这个权权事实上都是为了那个实，那你悟了那个实，事实上所有的权都即是实，随念六火悟了那个原理啊，实相理，那所有的权都会归实，啊，那所有的方便都是 走往都是要到达究竟目的的一个中途休息站，所以都是回归到死这一条路上面来。所以来到法华，所有的全都回归死，回归死了都无钱可论，就绝代啊。所以存一缘妙，就是存缘独妙啊。那现在持名念佛法门呢，也是有这个味道，有这个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三根普摄，万病总治啊，圆说圆超一切法，不论顿根、见根、别根、缘根啊，一念念佛，它都是念佛心即是佛，都是一样的，无二无别。所以这一部经虽然是在方等部，方等部中的方等部经有算当通别言四教并谈了，它是属于方等部的缘。但是虽然是方等部的缘，但是却有法华的缘的味道。法华的缘就是已经开权显实了，开权显实就是已经所有权都回归实，回归实就没有权可论了，就是纯缘独妙啊。就是悟了原理以后啊，悟了实开显出来了，那悟到原理就随念力法无非法界，那所以权全部都回归实，没有权可论，所以叫做纯缘独妙。那你看这个念佛就有这个味道啊。念佛它虽然没有经过什么开权显实那一些步骤，但是你一接受这个念佛法门，这个念佛法门其实念佛心即是佛，这个万变种子啊，三根普摄，圆说圆超，也是成缘独妙，也是有那个，就是有那个法华的那个原味啊，原教味。所以是说圆融皆代，不可思议啊！这一个来源啊，这个用字的来源啊，用词的来源，应该就是脱胎于这个法华的纯眼独妙啊，这样来的啊。那法华呢，讲这个四依啊，法华会前归始以后叫做四依啊。会前归时以后啊，而无前可论，四依就是说，就四方面来讲，就教、就人、就行、就理，这四方面来讲，全部都教也是一，教一、人一、行一、理一，都是一啊，没有二，没有三，没有相对待，圆绝代圆融啊。教一来讲，你看法华，当然这个讲起来。这讲起来要讲到《法华经》五十八教的问题啊，讲起来很复杂。不过就是大家或许听的，如果听不明白也没关系，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印象啊，将来大家有机会在听天台的时候，这个会就可以跟这里相做一个比较，一个会融会贯会通啊。事实上这个判教相是不容易讲的哈，不容易下的，做了人。我一大师作者不容易下这个判定判教相，没有对这个一代十教对这个天台教理相当的通达啊，深入其堂奥是没有办法对一部经能够非常灵活的应用，非常判得非常精当，相当不容易的，要判得非常精当啊，相当不容易。你看那个我一大师在判这个楞严，那真是这个叹为观止啊，叹为观止，哦，是他说五十八教在他的手上，整个灵活的不得了，啊，五十八教不是一个非常呆板、非常僵化的一个判教形式啊，那是一个有机体啊，非常灵活哦，那个在通常的祖师的手上，那判起来灵活运用，非常判的非常啊，非常的这个鞭辟入里哈，那。所以说判教相事实上是不容易判而不容易讲的哈，那我们可以跟这个法华的四依做一个那个啊，就四依就教义来讲，就是说在法华上来讲，就是但说一佛圣啊，无二亦无三啊，但说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一圣法就是一佛圣，佛一佛圣就是原教原啊原教的菩萨圣啊， 那无二亦无三，没有二圣也没有三圣法，没有二圣法也没有三圣法，就是一佛圣法啊，这是教义啊。为什么？因为既然开权显实了以后呢，就所有的权都会归实了，就会权归实了，所以会三归一啊，藏通别都会归为圆教了啊。因为你懂原理的原理，一彻底会归的时候，一开化，那所有的权都会归实了啊。那前面的这个般若时啊，方等时虽然也有讲缘，但是那个缘并没有开显啊，所以他在这个当部里头，在这个方等部般若部里头，这个没有四种都回归一啊，一直到般若部所有的法都回归摩诃眼，都回归实相，但是呢所有法都是实相，都是般若，但是还有一种法没有回归，会法没有会人啊，人还是有二圣人、声闻人跟菩萨这两种，没有说所有的声闻、所有的都是菩萨，说如如所行皆菩萨道，这个正话只有在《华华经》才看得到，在前面四十，哪怕是般若词当中也没有这么讲，所以说那个前面的都还没有开显，还没有回归，而这一个《华华》是彻底回归，所以教义、仁义、行义、礼义全部都回归一。那教义来讲，就唯有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啊。那这个我们看这样子，这个《阿弥陀经》净土法门来看，有没有教义呢？大家想想看，有没有教义啊？有没有这个味道在那里啊？啊，我们刚刚讲过，一切三昧都叫做念佛三昧，圆收圆超一切法，这个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就是唯有一佛，唯有一圣法，唯有无三的意思啊！所有的三昧都叫做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统摄一切三昧，圆说一切法，圆超一切法，哦。所以念佛法门就是教义啊，然后没有这是接待啊，这是圆融。那仁义的话，在《法华》来讲，就但为菩萨不为二圣，啊、哦，但为菩萨不为二圣，都是就为菩萨说，没有为二圣说。啊，所有的二圣也都是菩萨，啊，那这个就是仁义，啊，在法华会上，那没纯粹就是为菩萨说圆教，所说的都是圆教法，没有二圣的，这没有二圣声闻缘觉等等的这些差别，啊，那所以说人是只有一种人，啊，全部都会声闻也都回归到菩萨来了，啊，声闻也可以做佛，也可以成佛，声闻所行也都是菩萨道，啊，都已经回归到这个这个佛圣啊，回归到这个实法上面来，这个《阿弥陀经》有没有仁义的这个味道啊？啊，我们刚刚讲过，人跟根器只有一种，啊，根器没有相对待了，不是只有一种，根器只有。没有相对的，刚刚讲的就是所谓三根普摄，万变总治，啊，三根普摄，什么人都一样，什么人都适合，都可以学，上中下根都可以学，啊，那往生到净土，那是在这里学念佛是这样，那往生到净土以后，凡圣一力，没有声闻，没有小声的，没有声闻跟菩萨的根的差别，凡圣一力。事实上都是菩萨，都是菩萨，啊，没有真实的声闻了，真实的人天呢，事实上都可以称作菩萨，所以仁义啊，三根不摄，凡圣一力，也是有这个就带圆融的味道啊。那这个行义呢，行义就是在华华上面来讲，就是汝等所行皆菩萨道，啊，以前。你所需要这些法门，这些法门事实上都是菩萨道，不是声闻法，也不是缘觉法。你们以前所需要的，全部都是菩萨道。行义，修行了，只有一行，一行上面只有一行，没有其他的行。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就理上来讲，那。这个原理实相理来讲，随即一法无非法界，就事上来讲， 你们这个声闻所行的是不是菩萨道了？当然是菩萨道。为什么？它是通往终点站的一个中途休息站。中途休息站有没有浪费脚力啊？没有浪费脚力，它就是要通往菩萨道，它已经走到一半。所以你们也是，你所行的也是菩萨道，只是你所行菩萨道，你就是菩萨道的终点站，还没有到终点呢、啊，中途站呢、啊，中途休息站，还没有到那个目标的那个终点，最后的终点。但是你们所行的就是中途休息站，就是通过，就是这一条路，同样要通往这个终点站的那一条路的中途休息站，在世上在理上来讲都是回归一啊。啊、哦，所以开前显示以后都是这样的啊、哦。在华会所讲的这个道理都是这样的，教义、仁义、显义、礼义。那礼义呢？礼义就是说，那显义，那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净土法门有没有显义的味道？有没有呢？当然有啊，因为念佛心即是佛、啊，你一念佛就都是佛行，都是佛。佛的行，就是佛圣佛行，成佛之行，不是别的行，不是成阿罗汉，也不是成比丘佛，也不是成菩萨，就是成佛之行。正功夫是如此，助功夫是不是如此？助功夫也算如此，因为助功夫都是帮助正功夫，帮助万善回向西方。所以行是义，也是有这个味道啊、哦。好，那礼有没有义啊？礼义啊，礼当然义啊。礼义呢，在《华华经》来讲叫世间相常住哦。礼义啊，在《华华经》华华来讲叫世间相常住。你看这个讲的这个原教理啊，讲的很彻底了哈、哦。世间相生灭的世间相，它即是常住不灭的。实相，世间相都是常住的实相。世即是理啊，所以一切法即是般若，即是佛法，即是摩诃耶，即是法界，舍利律法，无为法界，所以理义啊，哈、哦，所以那理义，那这个阿弥陀经有没有这个味道？当然有啊！你看，我们前面讲这个理的时候，讲这个理体的时候，就是显体的时候啊、哦。第二种就是变体显体的时候，这一部经就是实相为体啊。那讲到最后说，一正实相无二无不二，所有的一正一报正报自他，一正自他，能说所说，能生所生，能度所度，能战所战。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都即是实相正印。一些一正智，他能说所说，乃至于能战所战，啊，极乐世界的一切的境界，这一部经从头到尾的一切的境界，都是实相正印，都即是佛境界。世间相常住，都即是佛的三生四德，所以当然是可以说是理义啊。所以你看《阿弥陀经》有没有这个火花？这个所谓纯莲独妙，接待圆融这个味道啊，啊有啊。那这法华是一代十教的最后的子规啊，开权显示啊，因为原教基已经成熟了，活了最后要讲出这个开权显示，开基显本，就彻底的忏佛本怀了、啊，忏佛本怀了啊。把这个最究竟真实的，前脚方便一路的施舍到这里，最究竟真实的、最究竟的本怀，啊，这个都说了，哎，所以说在火华会上是经过前面四十的他的这个栽培陶铸，到这个火华会上才能开卷显示，才能够讲出这个啊，纯言独妙的法门。而这个《阿弥陀经》，你看。他虽然在方等部中讲的三根普摄，但是这个也是这个缘啊，也是一种纯缘独妙，也是一种绝代圆融啊啊，而且是更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啊，没有经过前面的这些培养，就一听 反正你一能够接受这个净土法门，也都是在这个接待圆融，这个法门当中哦，所以这个是更不可思议啊！这样子就是这个补充啊，这个接待圆融不可思议啊，而且头要万变总是这个地方补充完了啊。现在我们就继续看下面第九页。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由这里就可以看到说，你看他我一大师啊、哦、他在解释这个，他用来解释要弥陀经做了这一部要解，你看这里面都暗含了这个天台的教理在里头啊、哦、但是有时候哎他那含暗含啊不是明他运用啊运用有时候运用，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看不出来啊，能力是这样，我们就是说要能够把这个里面的这个蕴含的意义啊，把它看出来，这样子才算是说能够对这个要解啊有这个比较这个透彻的了解了啊。那我们看第九页哈。这个开始进入这个五重玄律之后，开始入文了、啊、哈，入经文，入文分三啊，分三分了、啊、哈，初序分二，正中分三，流通分啊。这里有一段是在经文之前，也就是科判之前，要解来解释经文本身就会有科判，科判之前呢、啊，为什么分成这三分？啊，三分偶一大师的分法跟古德的分法不一样啊。那经文的哪一段到哪里是序分，到哪里正中分，到哪里以后都是流通分。偶一大师的科判跟古德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啊，他就特别的加以说明他为什么这样子来科，来分三科的这个分法是这样分的话，为什么他要加以说明？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啊、哦，初善、中善、后义善，这个叫做三善，三善啊、哦，初善、中善、后善，叫做三善。你如果查佛学词典，有三善这个名词，三种善啊、哦，三善呢就是。初中后善，有这个三善呢，这个名词有多种解释哦，啊，那大致上都是指着称赞经文呢、啊，啊，称赞这个经文整部经啊，初善、中善、后义善，那怎么样子来分初中后？这个有多种分配当法，有多种解释了、啊，多种。你如果查佛学词典，它有多种解释哦。那这里是。配什么呢？这里的初中后是配三分，就是序分、正中分、流通分这三分，啊、哦，来讲哦。那《法华经》也是配这三分来讲，称作三善：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啊，称作三善哦。那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那为什么称作三善？因为序、中、序、正、流通这三分都非常重要。序如手，五官俱存。那序分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手头一样啊，头重要不重要啊？人如果把它分成三大部分呢、啊，这个头就是一部分，这个身体是一部分，这个手脚就是一部分，这三大部分，哦，这三大部分都非常的重要。哦，那序分呢，就好像一个人的五官，哎，的头，头里面呢、啊，五官都在这个头上面。啊，头不是只有一个脑袋壳而已啊，它事实上整个五官都在头上面了、啊，哦，所以是很重要啊，很完整的一个地方啊。那正中如身，脏腑无缺，正中无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的中段， 那中段里面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那里面包含什么？脏、五脏六腑都在这里头，整个心官脾胃肾都在这个中段这个身体里头。那流通呢，如手足运行不住，流通分呢，就比如说我们人的手脚一样。那手脚也是很重要啊，手脚是只有四两只手两只脚而已，但是它关系到这个运行啊，我们要走路哦，走路能够走路不停，不会停住，不会停住在那里，那就是靠这个手脚啊，啊，所以这三分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叫初上、中上、后上。好，那既然这三分都这么重要，那下面他在就引证了。所以说，可见细分不是只有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有多少听众，不是只有，绝对不是只有这样的人。这个细啊，绝对不是只有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每一部经都一样，每一部经一开始都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有多少听众，哎，就怎么样，类似的，啊，就是把这个六种这个成就把它列出来而已，人时地物啊，这个标出来而已，法会的这个时间地点等等的标出来而已。那每一部经都一样，那怎么能够称作每一部经的头，每一部经的身体所脚？那流通分都绝对不是，既然这么重要，它绝对不是只有最后啊，大家听了以后啊，这个皆大欢喜信受作礼而去，绝对不是只有这几句话而已，哦，所以三个都善，三个都很占很重要的分量，很多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那里，所以绝对不是只有仅存固套而已，不是仅存固套，哦，说前面嘛，反正戴一顶帽子，上面戴一顶帽子，下面呢穿一双草鞋。不是，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这个细分绝对不是只有一顶帽子，那个流通分绝对不是只有一双草鞋，不是这样，简称固套不是这样，而是说这个细分就像头一样，五官都有，而流通分就像手脚一样，能够运行无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好。那下面就引证他正引《法华经》当证明，啊，证明说三分啊，绝对不是只有简存固套而已啊。好，那我们看哈，自故自者是法华，出一品皆为虚，或是一品半皆为流通。智者大师啊，来解释《法华经》，来科《法华经》、科判《法华》的时候啊，啊，前一品全部都是虚分，整品都是虚。不是只有前面一时佛在哪里，哦，有多少听众，不是只有那一小段而已，整品都是叫细品，都是细分。那或是一品，啊，流通分绝对不是只有最后信受奉行咒礼而去那几句话而已，而是整个后面十一品，总共这个法华经才二十八品而已，那后面十一品半全部都是流通分。哦，那你看呢？流通分占几乎占了一半了，还不止如此哦，还不止十一品半了，哦。我们再看哈，又一时基本二门各分三段。我们看这个今天，上一次花了那个讲师费了。45:1的讲师费了啊。后面有一个《法华经》的科判，《法华经》的大科，三大科，因为《法华经》它本身啊，前面十四品就是讲基门，可以这么讲，或十四品第十五品叫做永初品，第十六品叫受量品，如来的受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地的受量，从成佛以来到现在有多远，那叫本地，一个是基门，一个是本门， 前十四是基门，后十四叫做本门，所以华华可以分这两大篇幅了，两大部分了，哦，两大半。那华华经的三分是怎么分？第一通序第一大分呢，是通序基本两门，啊，就是细品的前半段。那第二叫做别说基本两门，这相当于流通分了，啊。但是流通分里面分基门跟本门，基门叫开权显实，本门叫开净显缘。基门分三段：细段、增说段、流通段。本门也分三段：细段、增说段、流通段。也就是说，在这个整部经的三分里头，正中分里头。分基本两门，基本两门又更有各有三分，细正流通三分，这样知道吗？整部经合起来就是基本两门，那有它的细分、正中分、流通分。那正中分里头有基门、本门，基门也分三分，细正流通。本门也分三分，细正流通这三分。那你看哈，是本门基门的开权显实，正中分里头的本基门的三分，细段就是细品，整个细品的后半段，也就是说细品的前半段跟细品的后半段合起来就是在细，就是属于都是属于细分。前半段是通细基本两门，后半段是就是细基门，而再来就是正说段，然后再来就是流通段。基门本身就是十四品，第十品以后，一直到第十四品，这四品啊都叫做流通段。所以基门本身有没有流通分啊？有流通分，它就是第十品到第十四品，这五品都是基门的流通分。然后本门也有细段、正说段、流通段。细段就是第十五品的涌出品，菩萨涌出品，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菩萨涌出来，从地面地下涌出来，这个就是属于本门的细段。再来正说段就是第十六品，叫做如来的受量品，就是讲究如来本地的成佛以来，真正本地成佛以来已经有多久了啊？就是受量品。还有十七品的前半，所以正说段的本门的正说段只有多少？十六品跟十七品的前半段，那就是一品半而已，正说才一品半而已。那流通段呢？十七品以后到十八、十九、二十，十七品的后半，啊，这个一直到十八、十九、二十，常不清品，这个整个都是属于本门的流通。那再看到第三大段的流通基本两门和整部经基本两门合起来的流通，就是二十一品以后到二十八品，这七品，那也就是说把本门的流通跟那个最后的流通基本两门的这样加起来，就是从十七品的后半以后一直到最后二十八品，这十一品半都是什么？都是流通分。那再加上基门本身哦，基门本身也有三段的那流通段，第十华师品一直到第十四安乐行品，这五品后面的十一品半加上基本的这五品流通，总共它的流通有多少？十一品半再加上五，就是十六品半啊，所以整个《法华经》才二十八品哦，它的流通段、流通分就算多少了？算十六品半了。哦，对，可见说流通几乎要相当于占了全经的一半。哦，所以这流通的关系到很大很大。为什么佛讲这么多属于流通，把它科判为讲这么多，都是为了要流通这部经，要流通这部经。哦。那所以智者大师看出佛的意思，所以这些地方都把它判入流通分。他讲的在这里面内容所讲的都是要流通这一部经的这个在这一些种种的，包括流通的方法啦，啊， 这个菩萨后来弘经，末代弘经的方法啦，应该注意的事项啦，还有这个啊，这个护主给这一些佛护主给这一些天龙八部这些种种的这些啊后代的这个弘法大事啊，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有关于这个啊，都是跟流通这个经有关系的了，都包含在里头了，讲了很多啊，总共合起来有16品半之多了啊。好，那这样子引证了以后，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就不会再很执着的说啊，这个细跟流通，那就是前面的那一段，后面的那一点点这样子。事实上不是的哈、哦，整个很多方面都会归属在流通，哦，因为流通就是要让这个法门能够怎么样子才能够让这部经，让这个法门能够流通下去，能够弘护无碍，哦，这些要讲到牵涉到的事情太多了啊。像你看的第有一品叫安乐行品，就是第14安乐行品，就是基本的流通段的最后一品，叫第14安乐行品。那安乐行品是法华的4要品之一啊，4要品啊，普门品啊，方便品、普门品、安乐行品啊，如来受量品，这28品里面，这个4要品啊，4要品的这个安乐行品，就是讲是末代。这个告诉这个末代的弘经法师，弘法的这个法师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安乐行，才能够把这个经这个法门弘通出去，自修自利利他才能够成就啊。像类似这样，这也都是属于流通的事情，流通魂的事情。好，那我们看哈，所以说这个啊，这里有一个名词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就是这一个入文分三的第三，这一小段的啊，这一段的这个第三行这里哈，中间又一时基本两门各分三段，一时基本两门就是两门呢、啊，基本这两门呢、啊，本门合为一时了，一时也是法华这一会了，法会这一会从头到尾叫做一时。从头到尾，法会从头到尾就叫一时，啊，这一时的基本两门各分三段啊，这个话是这么讲啊，名词这么解释。那再往下面看哈、啊，隔壁行，啊，下面呢就来第就是责备引证了以后就责备啊这个后人了啊，智者大师以后的后人不了解。这个细正流通，尤其是细分跟流通分的重要性，所以呢，都判得不对。下面他就是责经了啊，上面是引证，下面是责经，责备经人后人啊。盖细必体一经之纲，流通则法师不用，关系非小，后人不达，见经文稍涉义理，便判入正中。至细极流通，仅存故套，安所称出以一善，后以一善也哉？啊，这个是责备经人啊，后代的人啊，智者大师以后的人，不能了解这个道理啊。说盖细必提一经之纲啊，这个细分一定要能够提起整部经的大纲，不是只有讲法会的时间地点而已，时间地点听众。而已，不是这样，他一定能够提出一经的纲领，都在细分里头提出来、哦、所以绝对不是只有标出法会时间地点哦。那流通的则法师不用，流通文一定就是要让这个法门，这部经以上所讲的这个法门能够不永世，不永塞了、哦、不永世就是能够不停住，不拥塞，能够永久的流通下去，能够运行不住啊，啊，没有挚爱，不会挚爱难行 啊，所以流通文是关系到法怎么样子能够法师不拥，拥就是塞啊，塞住了啊，塞住了，塞住了，啊，那关系微小，这两所以说一个是提一经之纲，一个是法师不拥。 所以关系会小，这个细分跟六道分的关系非常大。后人不打，后来的人不了解这个意思，见经文稍涉义理，便判入正宗。一看到经文稍微牵涉到义理，啊，真正开始讲这个义理了，就把它判入正宗分。啊，只有前面的标法会、时间、地点、听众，后面的信受奉行、坐礼而去，只有这个把它判细分、六道分，其他稍微涉有义理的，全部都判入正宗分。那这样子是有义理的全部判入正宗，那细跟流通那仅存固套，只剩下一个固套而已，就是一个固旧的模式，啊，就是好像头上就是戴一点帽子，底下就穿一双鞋子，啊，这样子的情况而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细跟流通安所称出于一善或于一善，怎么能够称作三善的初善或一善呢？那只有中善而已，初善初有什么善，后有什么善呢？好，这个解释完了，下面开始，就进入经文。初细分，开始讲细分了哈。细呢分成两个，一个是通细，一个是别细。你看这个重点在这里。啊，一般的讲的法会、时间、地点、听众，那是通细，六种成就。大家听过《阿弥陀经》啊，六种成就那是通细。那还有别系，就是要提出会在别系里头，就是包含一经的纲领都在里面，啊，就好像我们作文，作文不是要这个起承转合吗？啊，那作诗啊，前面那一句一下去啊，整个基础都垫在那里，整个章本都在那里，后面事实上都撑着起承转合，撑着前面在那里在运转。所以那以前学工老师讲诗啊，都是这么讲的，哦。这个第一句啊，你看后面的句，后面的句跟前面这一句一定有照应，一定有照应，一定有脉络，不会忽然间啊，这动作动来是转抛出去了，只是在一个大转而已，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脉络，啊。那所以说这一个。细分呢，啊，它的别系里头一定把一经的章本呢，啊，一经的纲领全部都在系里头包含住，啊，那正宗分在承着这个纲领在继续的那个在发挥啊。好，那通序里头分两段，第一段标法会实处，第二段引大众同文。这个弥陀经要解来科判弥陀经的这个科判表。我们下一次再画啊，再印再画，啊，那第一段啊，分两这个通序啊，分两段哈，一个是标法会实处，一个引大众同文。现在先看标法会实处这一段啊，我们凡是遇到经文的地方，就大家一起念，把经文这啊念过一遍啊，只念经文不念要解文啊，念经文就可以啊。那么现在开始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即孤独园。好，这一段就是标法会实处啊。那下面要解就解释了啊。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先总是，然后再别是啊。如是是标信顺，我闻是标师承，一时是标机感。佛是标教主，舍卫等是标说经的处，说经处也啊。好，这里是总是，那下面再别是，如是是标心是，啊，如是我闻就是，如是没有错，啊，如是一方面是执法之此啊，执法就指着通指以下之文啊，以下的文字，以下的话。文言啊，文字语言啊，就是如是以下，就是下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这样是我阿难所听佛所亲听佛所教亲闻佛说的啊。那一方面是执法之词，就是通指下文而言；一方面是信顺之词，所以是如是是标信顺啊，信顺就是说。啊，是如此，没有错，而且它是 信从的意思啊。我们一个人如果信从，就是如是如是；如果不信从，就不如是啊，对不对？所以信顺是有信顺信从，如是是有信从信顺的意思啊，也是执法的意思，执法之词就是通指下文啊。那我闻呢是标师乘，就是我阿难亲听佛说的。那意识是标机感，就是到这个众生的机感，佛来应，那佛来收，那从头到尾这叫意识，我会的，从头到尾叫意识。那佛是标教主，所以其世集不如也是标说法的地方，我会的地方。啊，总是完了。下面别是，十相妙理，古今不变名如，这个解释这个法会实处啊，每部经根据它的这个教理层次，因为这个如是我闻，每部经都是一样啊。你看每部经，大圣经、小圣经，啊，藏通别言四教，哪一部教的讲哪一部教的经，他一开头全部凡是佛经都是标如是我闻，历史佛在什么地方啊，跟什么人啊，所以前面的文字表面的文字是一样。但是每一部经的含义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每部经里面所讲的教理的那个理体不一样啊，体不一样，所以他要解释这个法会实处的这个理啊，就这意义啊就不一样，根据每一教的当教来，每一部经的当教来解，这部经是属于教理层次哪一层次的教理。那就是用那一层次的教理来解如是我闻等等的。那在这里呢，这《阿弥陀经》是我们在前面讲过了，它是原教，原教是它以这个实相为体，所以它会就着原教就，而且是彻就念佛来解释这个如是我闻等等。所以它解释如是怎么解啊？实相妙理，五经不变名如。如就是如如不变不动，啊，这是指的实相，妙理而言，古今不变，不会变动，如如不动的。啊，依实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曰是。那依着实相理来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求生净土都是随顺真如实相，都是与佛德相应，对不对？念佛先即是佛。都是这个，啊，跟就是正性体修啊，跟佛德相应，所以是一时向你念佛无求生净土，决定无非，这就叫是啊。好，那我闻呢，实相非我非无我，阿难不坏假名，故称为我，故能称我。就是虽然说一时相来讲是无我非我爱非无我。非空非假了哈，就是中道实相。那但是呢，阿难尊者为什么既然实相，实相就无相，而无相无不相啊，而无相无不相就不能说啊？为什么还是一样讲我呢？那因为虽然不能说，但是不坏假名，就是随顺属地了，所以仍然称我了哈。因为你没有随顺属地，那跟众生没有办法说话，所以他仍然借着这个非我非无我的我。仍然称我啊，称我啊，这个我是非我非无我之我啊。好，那耳根发耳是清灵原因，如空应空明闻，就是就原理来解释，原教理来解释这个闻呐、啊。闻就是耳根发耳是，耳是来圆这个原因，原因就是法尘。原教法音啊，来闻这个来圆这个法尘。那如空应空，根尘是三，说起来是唯是一心，体无差别。因缘所生，唯是所现，一心成体，体即法界。每一法根尘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事上以心为体啊，所以体无差别，体无差别都是实相，都是实相，都是法界。所以虽闻。而无能闻所闻，虽无能闻所闻，而却闻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如空应空啊，啊，这。 这个是这个意思。因为啊，能言是所言的尘的因，都是如空应空，是相空。这个空就是都是唯是一心体，无差别啊，啊，所以没有能闻所闻的差别，所以如空应空啊。因为它都是实相，都即是实相啊，就是原教来解释如是我闻，就是这么解释啊。那再看来下面一时，一时就是实无实法，以师之道合，说听作主名一时。时间事实上是没有实际的，没有实在的法，不是一个实在的法。所以时这一法，时间这一法，在白法里头是属于什么法？是属于什么法？啊，家法是属于家。这白法里面有的名字五种，把白法归纳成五种啊。心不相应行法啊，这是纯粹，这是一种，一种众生的这个心法啊，所感觉到的，随着众生的心不同，这个时间的感觉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人间，我们人道感觉说，从太阳出生到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下去才一天而已，但是那个浮游啊，他觉得说太阳一开始就有，他太阳落下去没有了，没有了，他也没有。浮游他朝生暮死，他觉得他跟太阳同寿，同其寿啊。四王天一昼夜，我们人间已经五十年哦，所以这个完全实是没有实法的。那以师之道合，说听作主，就是说师之道合，师就是老师，就是佛；知就是学生，就是听众。道合啊，就机感相应，就是说，说这个众生的机一感，佛一应啊，这个感应道交，说听作主，那说的听的都圆满了，就是一个法会圆满了，叫做一时。这个意思就这么解释了啊，所以佛经是非常聪明的，阶级的人非常聪明，他不标年月日了，因为没有办法标，有时候像地藏经要怎么标年月日，有时候他这个经典他是要留，他是在天上收的，有时候在龙宫收的，有时候在哪里收的啊，那里的月日历跟我们这里的日历历法完全不一样，那里的时间跟我们这里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啊，你要怎么标？要标哪一？那我们这个地球的这一国跟那一国的那个历法也都不一样啊，所以佛经向来不标这个年月日啊，它标一时。那自那个佛就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人天大师名佛啊。那再看社会国，社会此云文物中印度大国之名，叫社会国。社会国，他的所度叫社会城，啊，那现在是指的国名。那波斯匿王所度也，就是波斯匿王所统领的国家叫做社会国。那匿王太子叫乞陀，啊，乞陀就是战胜的意思啊。匿王大臣叫做悉达多，有一个大臣叫做悉达多，悉达多翻成中文的名字叫极孤独。所以悉达多长者，他是很有钱的一个长者，而且非常的有爱心，他专门去施给救济给那些鳏寡孤独者啊，所以就像现在我们办的这个啊什么养老院啊、育幼院啊，啊他专门办这些啊，来收容这些鳏寡孤独人。那极孤独长者呢，那要为佛，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为佛这个要建一个道场，啊，看中了乞陀太子的那个花园，他就不禁买太子的花园，要太子开价，你把那个黄金全部拖出来，布满了我这个花园，我就卖给你。那他又二话不说就开始拖黄金，就把这个仓库打开来，这黄金一直拖，一直拖，拖出来，一直布了快圆满了，哎。供佛即生啊，要建道场供佛即生。乞陀太子感叹啊，乞陀太子看到了，哦，这世界上竟然这个有这么样子发心啊，那这个把这个 不会爱惜这个黄金，黄金也舍得把全部的黄金都偷出来，好，来买这个，那要供佛，那可见这个佛是多么了不起的人。他就说，那好，算了，啊，那剩下的还没有布满的这个，我来供养好了，一个人算一半啊，还有上面的树木啊，上面树木你再怎么铺也铺不上去哈，我如果把树木砍掉了，那这个花园也不漂亮，那就算了，这上面的树木还没有布的这一些地方，就算是我布施的，就这样，所以这个花园就叫极树极，奇树极孤独园啊，奇陀太子的树极孤独张成的园花园，啊，恶名啊并存，所以叫做极树极孤独园。好，到这里，这个标法会始处谈完了，我们休息一下，再看这个引大众通文。
其问讯，请坐。